弟兄们平安。感谢主给我们这几天的时间，感谢主给我们这卷训练的书，让我们在这种书里面能够从主的话在做提醒，在做勉励，在做帮助。我们仰望主，让我们真实在这卷书的当中，因着的话晓得如何来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先来看晚上，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今天晚上我们先只读一节就好了，所以请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晚上看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十一节，第四章的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节，所以我们
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到不信服的样子跌倒了。
我们再一点祷告。现在父神，感谢让我们被召去来到你面前，
是
你吸引我们，是你呼召我们，是你要得着我们，所以你常用你的话要来规模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但你今天晚上你在这里，因着你儿女们的聚集，你的心满意足。
你
因着我们在你面前的心，你所赏赐给我们如同玛利亚一样的心来渴慕你的时候，你的话有落脚之处，你的灵把你的话向我们打开，你亲自显明赏赐你的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当我们来思想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明显看见这本书所劝勉我们的话似乎不错，有很多劝勉的话，这些劝勉的话点点滴滴某一个角度上都在我们灵命的深处，实在是我们的提醒，是我们的激励和帮助。但是圣灵借着这使徒来写的这些劝勉的话，整个劝勉的话的中心只有一个，简单说，这整个劝勉的话的中心，那就是叫我们眼睛能够来看，来定睛在一位的身上，那就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整个的中心。所以整个希伯来书就让我们看见到底基督是如何的一位，到底他的所事和他的所做是和我们的什么的关系。从第一章一路下来，我们就看见他一直把一个的非常重要的要点，就是神的儿子他是如何的摆在我的面前，他是怎么样的超越的摆在我的面前，好让我们来特别注意他。因为这才是神的心，神的心意就是要叫我们认识他。而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在任何的一个变化的里头，人除了真实的认识神的儿子，没有一个的力量叫我们能够胜过任何的变动，没有任何的一种的本领叫我们能跨越过这个一切所有的难处，只有真实认识神的儿子。但是很可惜，许多时候人的心在外面受着许许多多人事物的影响，以致到我们信心常常波动了，我们信心常常落在不必要的难处里头了。我们感谢神，越在最幕后的日子里头，神的心更重要的提醒劝勉，乃是我们到底对这位神的儿子有多少的认识，到底我们是不知道神的心里面所要我们所注意的是什么。 我昨天说了，在神的心里面没有别的，神的心里面只有一位，就是他的儿子。从他的创造，从他的救赎，从他所要成就的来放，他看没有一点与他的儿子不发生关系，没有一点不是为着他的儿子，因为只有他的儿子才是神心中的一切。我们今天蒙恩，我们不过是被放在他的儿子里头，也因着圣灵要叫我们在他儿子里面来知道如何的成长。为着他的儿子，神要得着我们这些的人，所以一切对我们来说，神量给我们的环境都不过为着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所以当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一面我们看见这个是重点，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昨天晚上从开始一路读过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神为什么借着圣灵的话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越发的郑重，我们不能够随流失去。我们郑重的是什么呢？我们所郑重的乃是神借着使徒们所传给我们的神的救恩，所形容的这个救恩是那个伟大的救恩，你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大。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没有办法陶醉了，因为这救恩乃是神借着他儿子来成就的。这个救恩给我们并不是没有目的的，这个救恩给我们并是没有他的方向的，这个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堕落失败，他为着拯救我们脱离罪脱离死亡而已，这个救恩乃是把我们带到荣耀的里面去，这个救恩乃是叫我们看见他的儿子如何的来成为人子，如何来完成神自己的计划而要做成的。所以当我们读来到昨天晚上，我们看见从劝告一直来到劝勉，我们看见说他劝勉我们说要把我们心思搞清楚了，我们需要看清楚我们身份，我们需要搞清楚我们的思想，我们想的是什么。他劝勉我们要思想这位耶稣他是谁，在这里特别让我们看见说他是使者，他是神的大祭司，好像不过是要我们焦点在这两个身份的身上。但是如果你仔细读整个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整个希伯来书几乎可以说离不开第三章第一节的话，他是神的使者，他也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位大祭司。这位使者，这位大祭司，假如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假如你仔细读整个希伯来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你看见他在哪里的重点，正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就是神的使者，他就是使者，他照着神的心意，也为着神的心意，他来成为人子。他来经历苦难，他来把神的心意向人打开，他要叫人明白我们这些人因着他到底得着了什么，他如何把我们引到神的那个救赎的里头去了。从第五章一直到第四章，我们可以说整个第五章到第四章，那是给我们看见说他就是那位大祭司。所以当我们讲到祭司的时候，你昨天看见我们不仅仅读第三章第一节，我们更看见后面许多的话都提到这一位的大祭司。我们看见他是使徒，我们看见他是祭司，神借着他，他来完成神所差遣他的工，他来完成神借着他要做成的事。他不仅仅在地上为人子来尽的苦难，而完成神对人的救赎，要把人领到荣耀的里面去。他同时升上高天，他要照神自己的旨意做成在我们身上，一直到今天他还在那里做大祭司，来成就神借着他所要成就的事。而到底这位的使者， 到底这位祭司他来他是如何的一种的情形。我们昨天就好像不过提了他两个身份，但是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这位使徒，这位的使者，这位的大祭司，圣经在这里只用一个很清楚的话说，他做使徒，他做大祭司，乃是在神的家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是忠心的一位。我们要思想这位为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重，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话来给我们看见我们主他从神那里按着神所给他的，所托付给他的，他来到地上来成就神的旨意，他就是升到天上，他来做我们的大祭司。圣经只用一个很清楚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是敬重。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我们看见他整个一生在这地上，我们很显然看见他的忠心在神的面前。我们绝对没有想到说今天他完成了救赎，他升上高天了，成为了忠心大祭司了。但是这两个身份在圣经这里说他为着他所设立他的敬重，好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主从过去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你看见在这个里头他为着神的计划，为着我们，他所显出来的就是忠于神托付给他的。哎呀，弟兄姊妹们，难怪你看见我们主在神的面前，神在天上一次再一次的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除了我们主，你哪里看见有一位比他更忠心？除了我们主，你看见有哪一位比他更顺服神呢？除了我们主，有哪一位更符合神的心意呢？虽然神不错，为着他的心意，为着他在创世纪以前就已经定规的计划，他多次多方的小预列主，但是在神的心里面，他总是要给我们看见说他的心能够得到满足的，他的心能够得到喜悦的，就在他的儿子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错，我们的主是神，他与神同等，并不为强夺的，他就是神，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但是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那一个对我们要救到他的荣耀里面的那个计划，他甘心情愿的来到做人，他来成为人子，就为着神的那个计划。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一位他可以坐在天上毫无任何的难处，但是他甘心来做一个凡事受过试探的人，就为着神设立他，就为着神的计划。你看见这里有个对神100%忠心的一个人，所以难怪圣灵在这里就是使徒就用两个字，他就在原来就是一个字，忠心。他为着这设立他的敬重，不管是在今天在这个天上，不管是在世界里面，他都是忠心。你怎么能够看见他的忠心？下面就用了一个人物，他说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重一样。好像我们读起来，我们不觉得说到底他和摩西有什么的关系，好像我们觉得说他既然那么敬重，那为着什么缘故还提到摩西？当然圣灵在这里所要讲的，他说好像摩西在神的全家全然敬重。摩西当然是一个敬重的神的仆人，他从蒙召一直到被神把他拿去了，他一生都在神面前实实在在的忠心，他并非没有软弱，他并非没有在神面前，在神面前说神啊，我真苦，你把这么多的重担放在我身上，我承受不了了。他向神要辞职了，他一生是在多受苦难，对吗？从他蒙召回到埃及要 叫神的百姓从埃及出来，从那一个时间开始，你就看见他一再落在难处的当中，因为这些神的百姓没有对他好过半天了。这些神的百姓动不动就埋怨，动不动就对付他，你看看他多苦。假如是我们做两天我们就不干了，但是他一直忠心神所托付给他。你若不是因着他的忠心，你没有看见说这些神的百姓可以不至于倒闭。这些神的百姓，神曾经说什么，你容我把他们消灭掉，我兴起你的后裔来。但是摩西在神面前，他知道说这是神的百姓，他为着神的百姓祷告，为着神的百姓在神面前要求神，不能，你要纪念这是你的百姓。他在神面前为着神的百姓祷告，就因着他的祷告，神说好，我不灭他们了，神还把他们继续往前带了。牧师一次一次在神面前为着神的百姓，他心里面就想到神，想到神的百姓，他的忠心。但是这里特别说到他的忠心，他在神的全家全然敬重。神的全家当然一面来说，乃是指着神的百姓，对吧？神的百姓就是神的家，神要与他们同在的地方，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这是神的百姓，他们聚集在神的面前，神要以他们为他的家。大家都还记得出埃及记的25章，神怎么说？神不止在山上把律法给了摩西，神并且对他说，这些神的百姓，他们把他们的那个金银首席他们的财物拿来了，你要用着这些，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住在他们中间。是的，神把天长在山上，不只把十条诫命给他，神在山上也把什么会幕的样式给他，并且明明的告诉他，一次一次的告诉他，必须要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来造这个的帐幕。摩西的忠心，那就是在这里更具体的表现，神吩咐的没有一点是照着他自己意思，他没有说神说你要叫我为你造圣所，这简单的很。你不要忘记了，摩西他曾经埃及长大，是不是？摩西圣经形容他学尽了埃及所有的学问，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埃及在当时的世界乃是非常非常这个发达的一个地方，这个国家直到今天你看见说我们去旅游的时候，你还看见有金字塔，对不对？你看见说它的建筑的宏伟，在古时候它就是非常可以说是文明的一个地方。摩西就学了他一切的埃及，从小就这样长大，对于一个建筑来说，对他来说算得什么东西？假如比起整个埃及的建筑，他所建造的会幕算得什么东西啊？是不是？那差得太远了，所以他绝对可以对神说，我办事你放心。没有，他从来都没有讲过这句话，他没有这样子的心思，他只记得一件事情，我是什么？神的仆人。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话说，所求于管家的是什么？忠心。他就是忠心，神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没有任何的意见，我再有聪明，再有才干，再有本领，这些都用不上，我只有一点，就是你怎么吩咐我怎么做，这叫做忠心。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神的全家全然正敬重，而这个家在外面呢给我们看见，那很明显神的话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 意思就是我要以他们为家，神要以他的百姓为家。他现在牧养的，他现在照顾的，他现在带领的，乃是神的家，家里的人。神的百姓就是神的家，神要住在他们中间。既然神要住在他们中间，那为着什么缘故？神说又当为我造圣所啊！你要住就住好了，你要行走在神的百姓，你随时可来。你为着什么要叫我造这个会幕呢？只因为只有这个会幕才能够满足神的心啊！这些200万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虽然被领要进到神所应许之地，但是这些人用几个字来形容，都是乌合之众。他们假如不是神多方的给了他们的教育，他们实在没有办法能够满足神的心，没有办法叫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的心实在是要以他们为家，实在要住在他们中间。因为神从他的永远的心意里面，他造人的开始，他就要与人同住，他要在地上得住一个家，他要住在人的中间。所以你看见神造人，在箴言书第8章给我们看见，神为人预备可居住的之地，神欢喜他为人预备的地方。在那形容我们主用智慧来形容他，他永远在神为人所预备的地方，因为神要以人为他的家。可是人犯罪了，人堕落了，人没有办法满足神，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神赐福给他，神得过他的后裔，神要以他们来满足他的心。可惜这些百姓没有办法能够叫神能够得到满足，但是神的心要住在他们中间。神要在这里有个模型给他们看见，说神就住在人的中间。所以神借着这个照着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的那个帐幕，叫摩西造起来。所以摩西造的这个会幕，当会幕造成功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会幕，是吧？这个是神的心，神要以他的百姓为家，神住在他们中间。换句话说，神要得着什么？神要得着这个家。当然这是在历史里头，这是在时间的当中给我们看见的，但是在神的心里面，他真正要建立的家乃是神的儿子来建立他的家，那就是这个神的儿子，这个家真正被建立起来了。所以你还记得说这个帐幕是什么？这个帐幕不是仅仅的帐幕，这帐幕不过是个预表，这帐幕不过是一个要叫我们看见说预先的说明。所以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有关于整个帐幕，帐幕里面一切的东西，圣灵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整个答案就是神的儿子。因为只有他才是真正能够建立神的家的，也只有他才能真正到神的同在显明在哪里的，是不是这样子？因此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记得说道成了肉身，我们中文翻译说住在我们中间，在原来的话就是支达帐幕在我们中间，他就是那真的帐幕，他与人同住。但是用另外一面来说，他就是要照着神的心意把我们建立，叫我们成为神的家，成为他的家。所以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细细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在这里一再一再一再出现一个字，那就是家。我们中文有7次，我们中文在这里用2个字，一个是房屋，一个就是家，在原文同一个字。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敬重。摩西他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当然远远不比上主人，他好像那个房屋远远不比那个建造房屋的更加美丽。在这里一直用房屋用家，很清楚表明这件事情，摩西的中心就是服侍神的家， 就是要在神的家建造起来。但是摩西再敬重再忠心在神面前，神对他当然满意，因为圣灵在这里说他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是吧？圣经里面形容摩西，你还记得一句话说摩西这个人为人谦和，对不对？柔和的人，一句话在这里说他是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这个叫忠心。忠心就说什么？忠心是为着神的家，忠心的按着神的旨意，叫这个家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可以叫神喜悦，叫神得着。但是他就什么样忠心，他还是什么仆人。摩西为仆人，摩西不过是仆人，他是个忠心的仆人，但是他不是这个家的主人。神的儿子才是这个家的真正的主人。所以在这里跟我们看见说，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比摩西更加的美，因为摩西他不过是为了证明了将来的事情，但是真正的要建立他的家，真正在这家之上有主权的治理这个家的，乃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来作为使者，神的儿子升了高天作为这个祭司，神的使者一切所做的，神的儿子一切所做的都是为着他的家，他要建立他的家。我们感谢神，我们蒙恩了，我们就被带到这个家，我们就在这个家里面。摩西所服侍的200万人那一个家，那个有帐幕在那里的家，不过是以色列百姓。神的儿子所建立这个家乃是神的教会，这是远比摩西更大，他的职分比摩西更超越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心思要想就是这位他在神面前忠心的使者，他在神面前忠心的大祭司，因为他成就神的永远的计划，就是他要得罪一家住在人的中间，这个家要被建立起来，要一直到永恒里面去了，一直到那一天神的旨意成就。所以你就看见说，今天为着什么缘故，我们主在地上做了救赎的工作，他升上高天，他还要做这个大祭司，他要在那里一直为着我们祷告，他降下的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来做这个工。所以下面说圣灵有话说，我们如果听见，我们就不可应着行，因为他把我们成为了家，就是要叫我们进入这个家的实际。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昨天晚上才念到后面的话说，我们要成看见，我们有一个可夸的盼望，我们要个胆量，我们要知道怎么活在神的要求的底下，把自己摆上去了。这个家是什么？这个家给我们是什么？对神来说，神要得罪一个家，神假若能够得罪家，神的心就安息。我们借用这一个以赛亚书66章的话，你看这在哪里，神把他的心向人打开，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哪里是我安息的所在啊？意思哪里是我的家？我好像这个图画好像说天地，我好像在那里能够办公，我只能够在那里做一我要做的事情啊，我能够在那里显明我的全能啊，但是我的心啊不能满足，哪里是我的家？我哪里能够得到安息的所在？神的心就是要得到这个安息。但是对我们呢，神把我们领到这个家，神把我们带到家里面，神把神的百姓要带进这个家的当中，那是什么？同样的，那就是要叫我们进入安息。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能够领会多少，我求主帮助我们。 什么叫做家？什么叫做家？你我每一个人从出生就有家，你我也会从成长，我们也会成家。你为什么需要个家？你为什么要成家？家对你有什么意义？很简单，没有家就没有安息，是不是？只有家能够叫你的安息啊！你出生在你父母养育底下，有一个家，这个家不仅仅是你成长的地方，这个家是叫你得到安息的地方，这个家是叫你得到保护的所在，这个家叫你的安心在哪里？虽然在你成长的里头有少年的反叛时期，你好像不大想回家，因为你觉得太屈辱了，太多管束了，对不对？所以我不喜欢回家，很多少年人都要离家出走了，因为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家，他就不知道家的可爱，家的可家的家家家的美丽，是吧？他宁可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浪子，等到他做完浪子了，他就知道说要吃猪的豆荚都没有，他才醒悟过来，他才想到我父亲口粮有余，那才是我的家，是不是？他回去了，他回去做什么？他回去不说说父亲啊，你给我的钱用光了，再拿一笔来，我还可以有很多朋友等外面等我。他知道已经被骗了，他知道已经错了的。他回到那里，他碰到是什么？父亲的爱。他回到家，他才发现这才是我真真正正应当在的所在。现在他打死他都不吃醋，同意不同意？假如他爸爸说：“哎呀，我钱多得很，千金散尽，我还得赚回来。你是我儿子，你尽管拿出去花了再回来。”他爸爸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爸爸要看到他回家，他的心也安了。现在假如他爸爸真的这样说，他也不出去了，因为他现在知道说：“天大地大。”不急于回家，家才是真的安息，是不是？哎呀，弟兄姐妹，这个叫做家。你我再忙碌了，工作再忙，回到家应该是什么？安息，是不是？你多少的弟兄们回到家是盼望什么？我回家了，吃顿好饭。回家了，舒服，是不是？哎呀，我们这个弟兄真幸福啊！他有些时候出去服侍主了，外面讲到了啊，回家了。哎呀，他拍的照片看，哇，做太太的，我说这个做太太真是所有太太的榜样，因为到了飞机上拿着花来迎接他。哎呀，真是，我说他太太是韩国人呢、啊。我说韩国姐妹是这样子的，他说你以为啊？但是我说你看见你照片，你每一次下飞机，我要他就拿了一个花来接你了。哎呀，这种事情好像是姐妹对弟兄的要求多一点，对。但是在我们弟兄啊，每次出去，他太太总是到了飞机场就得拿花来迎接他。哎呀，你终于回来了，你终于回家了。哎呀，这种花真，这种家真是巴不得出去就回来了，是不是？哎、你如果回到家，你的太太对你脸黑黑的，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你逛到哪里去了？哎呀，恐怕你掉头就走，你不大想回家，是吧？因为你觉得在今天不大想我安息的所在，没有让我心里舒畅，对吧？我的家，我当然盼望就得着这种光景。弟兄姊妹们，家另外的等号，那就是叫你安息的地方，是吧？这个叫做家。所以难怪在这里读下来的时候，你看见在这里有七次，原文是六次提到房屋，提到家，他一再说的家，因为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他来做使者，他做这个大祭司， 他在时间里面来成就神的旨意，他在永远里面来做大祭司，就是为着神的旨意，就是为着这个家，就是要叫我们在这家里头。当然了，我们蒙恩，我们是被带进这个家里头去的，但是可惜神在那里，他的心向人打开了，神就把人带进这个家里面，在这个安息的当中，可惜人没有安息。神应许要给人安息，可是人没有安息。所以我们来到第十一节，他在这里有劝勉我们的话说，他说，所以我们不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在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们既蒙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从第三第四章里面，他很清楚地给我们一个劝勉，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是什么，我们从神那里要明白的什么，我们应当如何，务必进入那安息。那换一句话说，有安息，有一个应许在那里，这个应许你要去支取，这个应许你要去进入，这才是你的，是吧？假如有应许你不进入，这个应许就与你没有关系，是不是这样子？假如我在这里说，我现在这个手表，你上来我就给你，没有人上来，还是我说了，我应许了，是吧？大家都听见了，这个表在这里，你上来我就给你，但是你们没有上来，因为你不相信我，是吧？所以应许和什么关系啊？信。神有应许，但是你没有去支取，这个应许就成为了空的，这个应许就成为不实际的，是不是？你应许你小孩子说你乖乖的，你爸爸出去以后就买东西回来，他一直站在门口等你，回来你两手空空的，哎呀，你的信用就没有了，因为你应许的不实现，对不对？你应许就应当实现，神是信实的，神应许了就一定实现，那是难就难在什么？就像我应许了你不要，神应许了我们没有进入，他没有进入的难处不在神。神把人带到家里面，这个家是为着叫你的安息的，但是你没有进入，为着什么？因为我们就像这些以色列百姓。所以整个第三章一直读下来，来到第四章，你看这重复再重复，重复又重复的一句话，你们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性，是吧？你们若今日若听见的话，就不可硬着性，像惹他发怒的日子。好像你觉得这个写书的人怎么搞的，重复来又重复去，就是这句话，从第七节一直到我们读的十一节，一再说你们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性，你们进入若听见的话，就不可硬着性。为了什么？简单说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所以不能够进到这个家里面享安息。神在他的儿子那已经做成了，神在他儿子那里一直要做的了，他在时间里面已经成了，他在天上，他把我们这些就是圣灵的帮助要进到这时期里面去。但是人的难处就是硬着心，人的难处就是没有听见神的话。这里用神的百姓来作为见解，神的百姓他们是一群什么人？ 神的百姓乃是本来在埃及乃是做奴隶的人，是吧？他们在哪里安息吗？没有，他们埃及是做奴隶，不错，他们的祖宗约瑟在那里当宰相的时候，他们这一群的以色列人那是在太受优待了，是不是？他们住在歌山地，他们是最好的地方，但是可惜好景不长，等到约瑟过去了，等到另外一个民人，等到一些人来占据了这个埃及地了，这现在占据埃及地的这个王起来了，统治这个地方，他一看一看这么多的希伯来人，这么多的这些以色列人，哎呀，他们比我们更多，那怎么办呢？我们攻占了这地方，但是假如有一天有些人也同样来攻占这地方，那假如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也反过来帮助外敌的话，那怎么办呢？他们又比我人多，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要叫他们被辖管做奴隶，对不对？所以在出埃及记你就看见他们就被吩咐被命令要去当时的法老做执法计划者，所以他们要造砖，要做成，他们做苦工，哎呀，这样子的日子不是三天五天，不是三个礼拜五个礼拜，这样子的日子乃是漫长的日子。你看见说他们经过了相当的日子，在整个埃及地他们在那做什么？受苦，是吧？他们在那做奴隶，一点自由都没有。哎呀，你说不是啊，他们在埃及地也不错的，因为他们在埃及地呢，明明的告诉我们说他们可以在吃火锅啊，他们有黄瓜韭菜啊，是吧？是不是他们有没有这样说过？有，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得吃的时候，他们就吵闹了，哎呀，我们还是回去了，我们回去那里真好，因为我们可以吃火锅，是吧？我们回去在那里真好，我们可以涮羊肉，是吧？我们回去在那里有葱有大蒜，在那里哎呀真的太不错了。他们忘记了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奴隶，是的。哎呀，你在世界里面，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是在世界里做什么？真的吗？为什么你那么努力啊？为什么那么拼命啊？啊，你没办法了，我是做奴隶的。他们做奴隶可没有你的工资嘞，是吧？但是我们在属灵都懂，因为诗歌告诉我们说钱在埃及嘛，我们从前就在埃及，对吧？我们是做奴隶，我们不自由，那是做到我们真的我们做罪恶的里头做罪的奴隶，我们在世界里面，在世界王辖制底下。我们感谢神，有一天我们梦了光照，我们信主，我们得救了，我们脱离了这世界了，我们是感谢主，现在我在基督里了，我们自由了，我们不再受奴隶了。但是过了些时候，你就在基督做基督徒，你觉得苦不苦啊？苦不苦啊？不好意思说苦啊。假如有人告诉我说你来信耶稣，信耶稣是什么呢？读圣经一年一遍，信耶稣就要常常参加夏令会，信耶稣就是要多多祷告，信耶稣就不能看电影，信耶稣就不能做这个，信耶稣也不能做这个，你有没有这样传过福音啊？没有，对不对？来信耶稣，来信耶稣，平安喜乐，喜乐潮涌我心，乳海潮汁滚滚的，哇，信耶稣多美多好。哎呀，我 真的感谢神，现在我又苦，老板对我不好，我现在又苦恼，又软弱，现在呢又有病，信了耶稣真好，多自由。哪里晓得信了耶稣，我不来聚会电话又来了，我不参加聚会弟兄姊妹没有说我去哪里了，我不读圣经人家说你读了圣经没有了，哎呀苦不苦啊，啊苦。所以你就说我想想我还是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好，我要去哪里都可以，是吧，这就是埃及人，这就是以色列人，他忘记他的苦了，是吧，他只记得说他还没有出来以前黄瓜韭菜啊，哎，吃苦和火锅啊，其他都忘记掉了，所以难怪一点点就埋怨了，是吧，神啊你不公平，神啊你不给我水喝，神啊你不给我食物吃，对吧，天天埋怨，是吧，差一点没有说神啊你没有预备轿把我们抬出来的，对不对，你看这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这样子一群的人了，他们出来了，神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看见你们的苦情，听见你们的哀声，神为什么救他们，300多年在哪里，他们受尽的苦都已经起码有200年，你看见说他们在哪里的苦，等到非常的时候他们一直在神面前祷告呼求神，神说我听见，所以我下来要救你们，要脱离这个苦，他们实在就在苦里面，神救他们脱离。假如我们仅仅读这句话，我们就说什么叫做神的拯救，神的拯救就是救他们脱离苦，离开这个做奴隶的生活。所以这第6章说，我要伸出我的膀臂来，要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我要叫你们脱离他们的奴隶的生活。神的确是这样说，神对摩西告诉他们，告诉摩西说他们的苦我知道，你去，我要把他们释放出来。但话并没有停在这里，下面怎么说，我所应许你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一个地，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把你们领到那里去，是不是，这是神的拯救。神的拯救不仅仅出，神的拯救还要进。神的拯救假如仅仅出来没事，那不是神的救恩。我救了你们了，你们卖苦了，现在我把你们带到旷野，那好了，你们自己要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这里你们自己打的天下。不不不，神不是这样说，神说我领你们出来，为了敬神所应许你们祖宗，神要把地给他们，神要把迦南给他们，神称这个是为牛奶与蜜之地，那的的确确那个地真的是美得不得了，是吧，生命记第8章告诉我们，有泉有源有山有谷有痛有铜有铁，对不对，你们从来没有办法想象那么美，当十二个探子探地的时候，它那里真美，是吧，非常丰富，所以称为牛奶与蜜之地，神就把这个地要给他们，要让他们进去享受，要让这个地给他们，这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要从埃及为奴之地领了出来，进入这个牛奶与蜜之地。那这个地是什么？这个地在神的心给他们是什么？享受啊，对不对？因为你在埃及很苦啊，苦的时候你虽然也自己为着你生活要在那里做什么生活，所以要在你去埃及呢采水啊，对不对？你读过这样子的话吗？在埃及出埃及去，他们要像埃及人一样把水，我们现在很容易开水就来了，他们要从河里面采那个水，是吧，上来他们劳力，但是到那里去呢不需要，明明说不需要像他们那样， 神一切都给你都预备了。那什么叫做爱流难与蜜之地？简单说，什么叫迦南？迦南就是天堂啊，你说对对不对？迦南就是天堂，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做奴隶，我们好像在地狱里面，现在进到迦南，那真是天堂，所以我们就迦南就是天堂，是不是？迦南就是天堂。有些人传福音就是这样说，迦南就是天堂，你现在离开这个世界进到神那里去，神给你就是天堂。假若迦南是天堂，你进去你就傻瓜，因为到了这个天堂还要打仗的嘞，还有敌人在哪里的，是吧？还有迦南七族还要剿灭他的，以色列百姓不是进去了，然后呢我们来了他们偷退了，对不对？没有这回事，是吧？他们需要征战，他们对付仇敌，他们在哪里得着神应许的要付上这个代价，所以在哪里要有征战。所以迦南绝对绝对并不是什么天堂的预表，你不要搞错了，迦南的丰富乃是神给我们看见在基督里的丰富，整个迦南地的丰富就是基督里面丰富的预表。神把丰富给我们，神把什么丰富给我们？他一切属灵的福气，神天上所有属灵的福气都要给我们。但是神所有的丰富在哪里？神所有的丰富过了世就告诉我们说，都在基督里，都在他的儿子里面。神的儿子就是神丰富的表明，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事。我们要什么都在基督里面能够得着，因为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有另外翻译说都是非常具体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就得了丰盛。弟兄姐妹们，神就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里，神就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是享受神的丰富，这是一面。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是应当是丰富的人，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一切的丰富，一切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里头。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给我们，也是神把我们带进去。但是请问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我们丰富吗？不丰富。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贫穷，贫穷的很，是的。那是神漏了我吗？那是神没有应许给我们？不，乃是我们欠缺了一个东西。要进去得的丰富，乃是需要听，乃是需要顺服。这正正就是迦南地，这正正就是这些以色列百姓摆在面前的一个境界。他们所以不能进去，乃是因为什么？不信的缘故。他们不信，他们出来了，为着就要进去。虽然神认识他们，神明白他们，所以神没有叫他们走非利士人之路，是吧？假如他们走非利士人之路，是一天就到了。神说，假如他们走这条路，遇见艰难打仗，他们就回头了。所以神就不，神就叫他们绕了红海之地，从红海经过过去，经过西南，然后走过去。但是就是如此，他们正满了三个月，就来到西南，对不对？他们来到这个加底斯巴尼亚，他们假如从那里就是已经迦南的大门口要进去了。从出来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将近两年， 换句话说，两年他们就绝对就能够进到这个迦南地。所以你看见他到了那个时候，来到加西斯巴尼亚，来到这迦南地大门口了，神就对摩西说，也是他们的一个要求，我们现在派人去看看那个地到底是如何。神说好，那你们去。所以摩西就为着他们每一个支派都设立一个探子，所以十二个探子代表十二个支派就先去看那个迦南地。他们看了回来好不好？好，正如刚才所说，牛奶与蜜之地。刚刚我们两抬来的那个葡萄，一挂的葡萄就要两个人抬啊，你是菜市场买菜还要这样拿吗？对不对？你可见那个葡萄的丰富是怎么样的光景。哎呀，他们的的确确觉得美啊。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太好了，话就停在这里就好了，是吧？可惜他们接下去说，可惜呢，我们看见这个城又高又大，我们看见那里的人啊，又壮又高，对不对？好像巨人，我们在他面前像蚱蜢。假如我们进去就等于送死了，我们进去就进到他们口中了，所以好是好，我们不能进去，是不是啊？只有谁说我们马上可以进去，我们必定在哪地，神一定与我们同在。谁说？谁说？第一个说的是加勒，接下来就约书亚。加勒很清楚说，不，我们必能得胜，因为与他们同在的已经不在了，他们要做我们的食物，对吧？可惜加勒说了没人听，约书亚也说了没人听，是不是？因为十个探子都说不能，两个说可以，谁多谁赢啊？这就叫民主，是吧？所以民主不一定代表好，因为人多说不好，只有你们两个说好，两个人加起来一个四个眼睛而已，你看的地方不及他其他的那十个，所以听的都是听负面的。所以说不，我们绝不能进去，大哭大闹大吵埋怨摩西，你就是在那里要把我们留在这里，就让我们死在这里，是吧？吵闹，这个吵闹代表什么？不信，对吧？不相信神的话。是谁说把这个地给他们？不是摩西。是谁说这个地给你们做成你们产业？不是摩西，是谁？是摩西，不过是替神传达神的话。神把这个地给你们，神说这是我与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你们祖宗立的约，是吧？神早就对亚伯拉罕立约了，神早就对亚伯拉罕说那块地要给你的后裔的，只是你的子孙要在外人的手里受四百年的苦啊，对不对？因为那地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啊，神知道神要到时候剿灭那些地的人，只要把这地给他们，神有神的时候，现在神的时候到了，把他们领出来就要带进去了，这就是神所给的地方。神为什么给他们迦南地，给他们享丰富？那里是什么地方？一面说这是产业，但是你来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读来读去都读不到这个字。希伯来书并不是告诉你说他们不能够进迦南，他们不是不能够进去那个丰富之地，他们不是去得出他们的产业。加整个希伯来书在这里只讲个词，他们不能进什么安息，是吧？这一再说他们不能进安息， 哎呀，你说这个写书写希伯来书这个作者是不是有点搞错了？你说当然没有，因为在这里这写书的，他所引用的话，不是从创世纪来的，他所引用的话是从诗篇九十五篇来的。诗篇九十五篇，这里是圣灵有话说，你们进入了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野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打开诗篇九十五篇，很明显的给你看见，这段话就是在哪里来的？今日有话说，大家翻到诗篇九十五篇就很清楚。这段话就从诗篇九十五篇在哪里来的话，在第七节末了说，唯愿你们今日听他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狂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的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诗篇九十五篇没有说是大卫所写的，但是希伯来书在这里，在第四章他就说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所以你现在就知道了，他是引用了整个诗篇大卫的话说，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因为什么？他们野神的发怒，他们弑神探神。在你说他们在米利巴，他们在玛撒，但是在这里没有把地方名给我们看见。这两个地方严格说来就是这里的用词，一个就是出怒神的神的愤怒，那是米利巴。一个那是玛撒，在那里试探，这个是玛撒的意思。所以现在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在旷野，在那个地方试探神，野神的愤怒，试探神什么？当然他们在旷野常常的试探神，圣经告诉我们，神说他们十次的试探他，他们没有食物的时候呱呱叫，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呱呱叫，是吧？特别是米利巴，也特别到圣经说在玛撒，在哪里读圣经的都晓得，你在旧约看见的都关乎到他们水的问题。不过第一次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第二次也是水的问题，神吩咐摩西说你就吩咐磐石出来，可惜摩西的灵被激怒，所以他也动神，叫神不满意，因为他没有遵守，没有遵守在百姓面前没有遵守为圣，所以连他都不能够进到迦南地。他们也动神的怒气，在他们去探地回来，他们不愿意进去，他们不相信神的话，所以结果神怎么说？他们不能进去，因为不信。他们不能进去，而现在使徒在哪里？在就引用诗篇上的话说，神说他们不能进安息。换句话说，迦南地乃是什么？神给人的安息。那这句话在旧约里头，迦南地乃是称为神的安息，有没有出现过？有没有出现过？读圣经的人，我跟大家接触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圣经导师都 不陌生。有没有出现过？在哪里呢？ 如果你读过圣经，你如果你读的生命记，唯有生命记有一个地方神明明说，那是我赐给你们的安息。我们中文就加上一个字，就是地，原文点点点，所以就是安息。在哪里呢？生命记十二章第七节。整个末世五经里面就这么一次说，我给你们那个地就是安息。现在诗篇上的话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神给他们地安息。换一句话说，迦南不只是指着丰富，迦南也是指着安息。那现在弟兄姐妹，我们来说，神咋把我们拯救了？神把我们放在家里头来，神把我们放在这家是要给我们什么？不仅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家的丰富，也同时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在里面的安息。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些百姓他们没有得安息，圣灵明明在这里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因为不信的缘故。简单说，不信他们就失去了安息，不信他们去经历终于的结果就倒闭旷野。直到38年过去了，是不是一代的人20岁以上的人通通都死光了，20岁以下的才能够进去，妇女才能够进去，是吧？因为不信，你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他们的不幸结果就倒闭旷野，他们就不能进入安息了。弟兄姊妹，神今天给我们的应许，他要把我们带到神的家，这个家就是给我们看见，这就是安息。神接下去圣灵在接下去所给我们看见的故事，那就是安息。他要领我们进入安息，因为这是他的应许。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的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更准确的翻译说就当敬畏，免得我们差一点我们赶不上去。这里翻译说是福是赶不上去，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神给我们安息，神的心意里面，神的应许乃是叫我们这些原来没有安息的人能够进到安息的当中。弟兄们，我们蒙恩，我们蒙恩的开始，我们就必须要看见说，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救恩。神给我们救恩就是为了进安息，神给我们救恩就是要叫我们在基督里面一面享丰富，一面就是安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蒙了恩典，首先一件事情，也许是的，我们像马太福音十二章所说的，我们本来是劳苦担重担，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我们是因为这个缘故就安息了，我们是得罪了安息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进入那一个神真正给我们安息，因为下面就说我们还要付出这个。我们今天生活里面，你发现说我们是不是没有应许？有应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应许。我们在基督里的人都应当是想安息的人，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安息。在家里面神把我们带进去，我们就应当是安息。但是可惜你看见说今天许许多多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我们就欠缺了安息。哎呀，你说皇帝兄，你好像有点讲的道好像不贴地了，你好像非常离地，你好像没有出来社会上做过事情了。中帝兄就不同，中就打工打了那么几十年，哎呀，我这个年轻人啊，我21岁就出来全时间侍奉主到今天了，所以我不大是好像不懂世界。你搞错了，我从小就做生意的，家里就是做生意的，我 我是一面念书一面打工的，打工的苦我也晓得的，对不对？我的老板也不少嘞，苦不苦？哪有不苦啊？有人说：“哎呀，你怎么吃饭吃那么快啊？训练来的。”我也很想不快啊，我打工的时候啊，慢一点呢、啊，连菜都没得吃，因为那些人坐下来就抢了，东东光掉了，我哪里还在吃啊？所以越快吃越好啊，啊，所以才有饭吃啊。你有没有尝试过这样子？你当然没有，你说我不吃这顿，我在外面去买就可以了，是吧？我们那个时候没吃就没了。我这个基督徒还是神的怜悯啊。什么？我的老板，我有次我打工有个老板是不信耶稣的，他每一个初一、每个初二、每个初十六都要拜神的，都要拜拜的，对吧？然后把鸡、把鸭、把乳鱼、把肉，通通摆在偶像面前。那我从小受的训练、受的教育就拜过都不能吃。拜过的不能吃，所以等到他拜过的东西他摆到桌面上我都不可能吃，等一下都给他抢光了，我连菜都没有挑，只有摆饭了。还是神怜悯那个老板，他知道说我是基督徒，哎呀，他看我平常也没有做一些对他不起的事，所以有一天他发怜悯了，他把一个鸡腿切下来，他把一块肉切下来，哎呀，供奉他的偶像是先供奉我，他先摆在一边，他说这些某某人的，哎呀，所以呢，我就不去抢了，我就独有这几块肉，哎呀，这些老板对我还不错，对不对？天天都要抢的嘞，对不对？只有那一天不必抢，还是主的怜悯。你在世界上面哪有不苦啊？你说我们打工的人哪有不苦啊？真的苦不堪言，我们哪里能够有些安息啊？没安息，是吧？我们怎么能够想安息呢？这好像这道理，不，弟兄姊妹们，你真正明白主的话，你真的相信主的话，你就天天想安息。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的应许，神应许我们进入安息，神应许把安息给我们，神就要叫我们在基督里享安息。什么叫做安息啊？什么叫安息？圣灵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安息啊？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安息，是因为神的话说，造物之主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就了，论到第七日，有一人说，有一处说，到了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歇了他一切的功。神创造天地，神复造天地，六日创造这我们今天的天地，第七日，神看一切都生好，人也出来了，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对不对？神定第七日为安息日。什么叫安息？卸下一切的功，是吧？不必做了，放下你的功了，那就安息了，是吧？可惜有些时候你说，哎呀，今天这社会哪里有安息啊？今天虽然我可以 work from home， 有没有安息啊？home 是安息，现在没有安息，是吧？我还在家里干的了，所以老板电话来了，这个来那个那个来了。有些人说，我说做金融的，哎呀，我在这里我还顾到全世界了，我哪里有安息啊？好像表面上看我们真的没安息，但是请你记得，神的话明明的说，我们可以进入安息。什么进入安息呢？卸下一切的功，放下一切的功。那你说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辞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干，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弟兄做见证说，他也想全时间侍奉，是吧？他因为不要打工了嘛，对吧？哎呀，假如你听过我的故事，你就不想全时间了。你真的我以为我们这全时间的人就是很空吗？你真的以为我们这些全时间的人就是傻瓜吗？啊，有一个妈妈来对我说，我的儿子都不成熟，我的儿子又不像他兄弟那么本领，我看来看去，我将来他的前途不知道做什么，你帮帮他们学学你一样。我说你学我干嘛？学你做传道人啊，学你做全事。那我说，那我们传道人是笨蛋啊，是吧？你真搞错了，我们不是穷途末路，末路才来做传道的，我们不是笨蛋才做传道的。有些人说，哎呀，你们做传道有什么苦啊？我才苦了，你一个礼拜才讲一篇道有多苦啊？好像说来你蛮有理由的，是吧？我苦的时候你还不晓得嘞，是不是？你说你苦什么啊？那我告诉你，你也不懂得了。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不劳苦，没有一个人不会在那个劳苦的光景当中，但是感谢神，神说我们能够得安息。我们所以不能进入安息，因为我们不信。我们信就安息了。信是什么？放下，放下我们自己的，放下我们自己的本领，放下我们自己所以为能，协调一切。人是第几天做出来的？第几天做出来？为什么不第一天做出来？神真的不民主。你第一天做出来的时候，我可以给意见啊，我可以给神参考啊，对不对？神就听所有东西都做完了，然后就把我造出来，一做完，哦，通通都出现了，对不对？没得选择一样。不不不不不不，神一切都做好了，我们出来，我们出来的那一天就是什么？神安息的那天，是我们就被带进安息里头，我们就在神安息的里头开始来与神同工，是不是这样？就这么，我们就是这样子。可惜人犯罪了，因着人犯罪离开神了，所以汗流满面才的糊口，地才生出荆棘蒺藜来。这是因为我们犯罪，但是神还应许，神叫神的百姓要守安息日，要进到安息里面。所以神的目的就是叫人的安息，这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的心。但是可惜神的百姓因着不信，没有进到安息里面去。现在怎么能够进到安息？很简单的，就是相信。当然相信是什么？乃是那位安息日的主。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的，摩西也走掉了，神的百姓第一代已经不能进去了，神就兴起了约书亚做接班人，把神的百姓第二代人进到安息。但是真的安息吗？还没有。如果那一个安息约书亚已经把他们带进去，就不需要另立一个安息了，是吧？那换句话说，就是约书亚把他们带进去还是没有安息。那真正安息是谁？真正安息就是主。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是吧？犹太人也就守着安息日，他们安息日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而且越来越多的条例，越来越多古人遗传下来的东西，连主在那里做的都被责备，对不对？但是主说，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只有他才是真正给我们安息的。今天我们蒙了恩典，在他里面，他就是我们的安息。现在为了什么？因为他已经做成， 是的，不错，圣经我刚才说，主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安息，你们心里就得安息。好像我们与主同负轭，我们做主的工，但是主讲这句话还不是叫我去劳力。主在你用的图画说负我的轭，学我的轭，学我样式。主用的图画乃是他们都懂的一堆牛在你耕种的地的图画，一个老牛带着小牛在那里一同在那负一个轭，同负轭。所以整个轭都在谁的身上？是老牛的身上。这个不过学着在那做，是吧？今天你的孩子来说，爸爸我帮你抬桌子啊，他三岁大来帮你抬桌子，他能抬吗？他当然不能抬，不过你很高兴是吧？哎呀，我这孩子真懂事，他就帮我抬。那结果是谁用的力最大？当然是你啊，当然是我爸爸，是吧？现在主要我们的与他同工，是再说来就是他在那里做，他给了我们恩典来与他同工，我们还是看见他所做，所以我们不过在那里靠着他，我们好像在那与他同工，实在是他给我们恩典。我们学会一件事情，就放下一切。我们第一天，我们的弟兄说，放下，放下我们的自己，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所以为的，我们就安息了。弟兄姊妹们，这也就是得胜的秘诀。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得胜啊？得胜就是靠他，不是靠自己啊。我们主已经得了胜了，我们主一切都做完了，在他一切都完工了，我们今天一切只有依靠他，因为在他都已经做成。我们要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放下。所以他在这里说什么？务必竭力进入安息。我们就真矛盾了，一面告诉我们进入安息，一面什么竭力，竭力就不是安息了，是吧？这个翻译是不是中文有问题？当然不是。这里竭力并不矛盾，因为这里的竭力并不竭力在那里用自己的方法，竭力呢是要竭力进入安息，那也是什么？什么叫竭力啊？你怎么不能进入安息？因为你不相信，你要用自己的办法，你要竭力在你放下自己。弟兄姊妹们，你敢于放下自己，你敢于相信主，事就能够成。但是要放下自己，的确是大难题，大难题啊！我们要学会放，就必须要什么？真的在那里，好像这里用词说竭力，信仰放下。我们常常不是今天就准备祷告，包括我们自己说，哎呀，我都很想，我真的很想，我祷告了又祷告，还是又回来放不下，是吧？神啊，我把事情，神啊，我把东西交给你了，我交给你了，我真的交给你了，交了没有？交了没有？还在谁那里？在我这里。我真的交了，就不在我这里，是吧？可惜我们常常就不敢相信神，我们就不相信他，我们以为说他不可靠，我们以为说神不信实。你敢于交，他就敢于接，你就想安息了，你放下了，你教他就负责。我昨天在小组里面我讲了一个故事，有段时间有个姐妹在我们早晨祷告时在一起，虽然我曾经说过我不一定接纳她的做法，但是我非常欣赏她，她非常忙的姐妹，她在六十楼做事情，每天都一大堆的那个案在那里，她头都昏掉了，但是她实在是个好的基督徒。虽然他是在这灵恩的背景里面聚会的，所以他受的他那个教导，他有他的做法，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忘记的，就是他做的见证一天一天都讲，我交给主，非常忙。他虽然动作上他说我每一个发了每一个个案来到面前，我都按手祷告交给主。我说我不赞成的只是这个方法，但是我绝对同意他什么交给主。每次都告诉我说感谢赞美神，我一交了事就成就了，再大的难主就承担了，他就已经给我做成了，我想不通的事情他帮我想了。感谢神，神是信实的，你肯教他就成就。现在我们打工，现在我们生活，现在我们有孩子，现在我们又很忙碌，到底你想不想教，你到底愿不愿意放，就在你。主愿意给我们有安息的应许，但是你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你不信他，你不愿意放下，对不对？你愿意他就叫他就负责，而你这个叫所以不能是什么？神怎么帮助我们能啊？神帮助我们能常常都是他的光来光照，他的话来照明，是不是？所以下面马上就说神的道是活泼，他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厉害，是吧？把我们心思把我们里面变明否开，神的光来了，他的话来了，给我看，哎呀，我什么，我是一个硬着景象的人，我是个不信的人，我们就顺服这个光，我们顺从他的话，他的话就照明，不是人的话，那是他的话。当你祷告交给主的时候，你交不下，神的话就来了，神的灵就帮助我们，他的话照明我们的光景了，你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他通通变明打开，把我们照清楚了，结果怎么？他负责任，你教我不能，他能，是不是？弟兄姊妹们，我记得有一次李弟兄讲过这样子的故事，有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他说，哎呀，我真的很苦啊，我不知道多少次我都向神说我不要发脾气，我不要发脾气，我要学忍耐，我要学忍耐，我祷告很多我都不成功，我现在要求你帮我祷告，求你给我忍耐。结果你弟兄都为他祷告了，怎么祷告呢？神啊，求你给我们弟兄多多苦难，叫他多受苦困苦。这个弟兄跳起来了，我叫你为我祷告，叫我有忍耐，你竟然叫我有苦难，苦难难我怎么忍耐？我就是觉得太难才 不能忍耐。他说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患难生忍耐啊。你要学忍耐，神是给你忍耐，但是神给患难，为着什么缘故用在患难里面叫你学？但是你真能够学吗？下面的故事，我们弟兄说，你祷告错了，你祷告要忍耐，你搞错了。神给你患难是忍耐，是要叫你学，但是不是凭你肉体去学。现在假如你要真要学，那就宣布投降，那就告诉说神，我不能忍耐，我不想忍耐，我无法忍耐，但是你能，就能。你说我不能，我真的不能，你觉得很丢脸。我做了基督徒，做这个地步，样样都不能。我这个怎么做基督徒？我越做基督徒越难，是吧？当然有些时候你也听见有些人说我不能，啊，今天晚上连领事都不能，今天你放一放什么不能，今天你做这个事情什么不能，这叫懒惰，这个不是叫教徒，对不对？你不要搞错了，对不对？这个不是叫你这个时候不能，你真的不能的对主说我不能，我愿意做，我愿意起来，我愿意学功课，但是我是不能，但是你能。弟兄姊妹，真正的安息的秘诀 就是他，他是安息日的主。另外有一日为我们存留的，就是他是安息。神要把我们带进去他的安息，虽然我们做他的工，虽然我们服侍，但是是他的工，所以他叫我们安息。感谢赞美主，这个叫做的是，这个叫做神的家里面安息的秘诀。我们既有安息的应许，我们务当什么竭力进入安息。我们巴不得每一天我们都学，我们对主说，主啊，我今天的生活我自不能，但是你能，我没办法应付，我也不想去应付，但是我交给你来应付。弟兄姊妹，他等着来帮助我们，我们的神是等着来帮助我们的神，我们神不是等着我们来帮他的忙。老实说，有些时候你越帮的忙，我们学会的就是看见这个境界。这群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为了什么倒闭？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安息了？因为他们留给我们的答案就是不信的缘故。现在圣灵有话说，我们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他们一样。我们务必进入到安息，竭力进入安息。感谢赞美主，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家。家就是安息了。你今天是在神家里面，我所指的这个家，乃是指着神基督所成功的那个家。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生活，我们在就是一个安息的所在。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的应着主的话，我们被提醒被劝勉。因为这应许是给我们，用这句话说，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这福音是安息的福音，给他们，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得到调和，所以他们倒闭了。现在我们听见，我们要学这个安息，这个福音他们听见，我们听见。感谢赞美主，但愿主的话帮助我们。还是抱歉，今天晚上还给大家四分钟，明天晚上把过去差大家的十几分钟再还回来，啊，回到我原来应当停的时间，啊，我们就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蒙恩。主，你的话是你极美的应许，要叫我们看见说，你把我们带到神的家，这个家是给我们安息的，这个家是在你里面的，你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在你里面得到安息。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承认多少是说我们在肉体里面，我们在自己里头，我们常常没有安息。我们祈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学会了交托，学会了相信，以致叫我们真的安息。感谢主，你就升了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你凡事都晓得我们，你愿意承担我们一切，好叫我们凡事到了你的面前。愿你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能更多成为每天的帮助，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那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明天早上七点半有晨更，七点的晨更。
好结束。